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在我们伦理神学的课程到目前为止已经探讨了基本伦理神学、和好圣事、敬天之德以及性爱伦理等四个单元。其中敬天之德相当于天主十诫的前三诫，而性爱伦理相当于第六和第九诫。这一课开始，我们要用21课的时间探讨其他五条诫命。正如前面我们提过的，今天开始我们要用张希贤神父写的《伦理神学纲要》作为教科书。
神父，为什么要选这本书做教科书呢？
因为这本书实在可以说是传教神父或者是准备从事牧灵工作的人的牧职指南。另一方面，从现在起，我们希望这部分的伦理神学课程能像修道院上课那样，学了就可以应用到实际牧职工作上。所以我们的学习必须正确，没有错误。除了《伦理神学纲要》这本书之外，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也要根据新的教会法以及大公会议文件加以补充或修正。
神父，这么说，现在开始伦理神学的课程比较注意实际的运用咯。
不错，今后抽象的理论我们要少讲一些，重点放在帮助收听空中神学的人学习实际可行的知识。既然要实用，就不能不讲教会的法律，因为教会不只是神圣的奥迹，也是看得见的团体。既然教会是一个团体，就要有外在的规则法律。如果不遵守教会的规则法律，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比方说，以后我们会讲婚姻圣事的法律，那时候我们要看什么是使婚姻有效的条件，这是不能马马虎虎的，一旦错了，就会使一件婚姻无效，不成为一件圣事，也得不到圣事的恩宠，这是很严重的事。
神父，您说的教会法是什么时候颁布的呢？
新的教会法典是1983年颁布的，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专门探讨新的教会法典，看看新法典的精神。好，现在就让我们打开《伦理神学纲要》第149页，看第四诫，孝敬父母。也许有的朋友手边还没有这本书，所以我们先念一段课文。现在请修女念一下第232号好吗？
好的。第四诫，除指明父母子女间相互的义务外，还含义的说明夫妻、主仆、师徒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彼此的义务。总之，第四诫陈述人与家庭及社会的种种关系。本诫所要求的主要德目，拉丁文叫 Biedas， 中文不能用一个字译出：对父母谓之孝，对国家谓之忠，对师长谓之敬，父母师长对子女徒弟谓之慈爱。
谢谢修女为我们念这段课文。
不谢。神父，课本里说的主要德目是什么意思呢？
课文中说本诫所要求的主要德目， 这是说天主十诫的每条诫命都有消极和积极两面。所谓消极面是指应该避免什么罪恶，积极面是指该修什么德行。至于德性的定义，在教科书第78页可以探讨。好，现在我们先来看子女对父母的义务。课文说，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就是孝道。孝道含有三种义务：孝敬、孝爱、孝顺。这方面的圣经教导可以看出古记20章12节，德训篇3章3至18节，而马窦福音15章3、4两节，基督肯定的旧约的教训。马窦福音15章3、4节，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和经士说，
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传授而违反天主的诫命呢？天主曾说过，你要孝敬父亲和母亲，又说过，咒骂父亲和母亲的应处以死刑。
由此可见，爱人的大诫命，他的对象首先应该是父母，这也是最基本的。
神父，中国自古以来好像有说不完的孝的道理。
是的，我国传统关于孝道的教训非常非常的多，这里我们不打算做学理上的分析解释，我们只肯定一点，就是在正统的孔子思想里是以仁为最高德行，仁是仁义的人。至于有人说孝是百善之首，这并不是孔子的思想，今天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承认这一点，而且也不赞成所谓愚孝，就像24孝中所讲的孝。
神父，您刚刚说每一条诫命都有它消极的一面，那子女对父母方面应该避免什么罪呢？
我们说孝道包含有孝敬、孝爱和孝顺等三种义务，现在我们就从这三种义务出发来看应该避免什么罪。首先在孝敬方面，请修女念一下课文好吗？
好的。所谓孝敬，不单内心承认父母，代表天主的权位，予以相称的尊重，且在外表言语举动亦有充分的表现，如拜年、拜节、陪侍、问候等礼貌。凡缺礼、失言、批评、慢待、辱骂、殴打、杀害等，都是违反孝敬的罪。故意缺礼失敬，对他人可能是小事，对父母则多次是重伤父母之心，视为忤逆不孝。例如父母贫贱，子女淫显直，不愿以不敢承认自己的父母，普通是大罪。但若父母为非作歹，不务正业，子女可以不与之接近。若父母精神错乱，发疯发狂，子女自应加以防护照料，总不许失敬辱骂，甚至将父母遗弃，不尽抚养之责。
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是大罪？比方故意缺礼失敬，以及看不起父母等，这方面的罪要给他加重部署。不过在牧职工作时要注意，在孝敬父母方面要提醒办告解的人分清楚感觉和自由意志的区别。通常感觉是不自主的，所以当一个人有了不喜欢父母的感觉，这并不是罪。不过他应该努力，不要故意的增加这样的感觉就好了。 至于自由意志下所犯的罪，就不必讨论了。看了孝敬方面的罪之后，下面来看孝爱方面要避免的罪。我们还是请修女念一下课文。
好的，对于孝爱，应当成于中，行于外，不单说孝爱的话，更要实行表现出来，尽力照料灵魂的肉身的父母的需要，供应父母的衣食住行医药等急需外，还当尽力使父母满足和愉快。凡记恨、抱怨、遗弃、杀伤等，都是违反孝爱的罪。倘若父母绝对需要子女的帮助，子女不许远游或入会修道，弃而不顾。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正是这个意思。父母作古，若遗产不足偿还债务，子女本有抛弃继承的权利，但为顾全父母的颜面，若有办法，总不以抛弃为事。神父，这里说父母如果有绝对的需要，子女不能远游，也不能入会修道，什么是绝对的需要呢？
这个绝对是说啊，没有你的帮助，父母一定要饿死。这一点在神学上也称之为极端的需要，在教科书第97页有详细的说明。此外98页也说，为救助父母的需要，暂时不入修会。所谓暂时，是说设法改善父母的环境，或是等父母去世再入修会。至于第三种义务，孝顺，修女请你再念一下课文好吗？
好的。孝顺指的是应当服从父母的正命，凡关于家政、家教及子女的教育，父母的一切合理的命令，子女皆当服从。未成年的子女，或虽已成年而未与父母分居的子女，关于受教育、做事业、理家政、志愿从军等，不许违反父母的意思而任意行动。对于选择终身地位，子女不受父母的命令约束，但在结婚前必须征求父母的同意，至少应当通知父母，并随从父母的合理意见。
在这段课文里要注意的是父母的正命、合理的命令这几个字，还有终身地位等。对已经成年的子女来说，天主教的主张是应该由子女自由的选择。
神父，我觉得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孝敬、孝爱、孝顺父母，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好像最容易发生冲突就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有时候是因为观念不同，可是事后又非常后悔顶撞了父母亲。
好，我了解你的问题。下面我们要实际针对牧职辅导方面提出几点该注意的事。首先，一般来讲，在孝敬父母方面大概不至于碰到太大的问题，也很少有重大的罪。最常发生的是青年男女来告自己对父母不孝的罪，这时候要让他们知道感觉上不喜欢父母，甚至感觉要反抗父母，这并没有罪，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此外，也要让他们知道这种感觉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人慢慢长大了就要离开父母走自己的路。
神父，如果冲突是由父母亲的错引起的呢？
今天没有人再主张所谓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了，父母那方面也会做错事，而且现在大家都认为孝和慈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有好的父母才有好的子女，因此子女在这时候不要生罪恶感，只要尽力，至少在外面不要表现出相反孝道的态度和行为。
神父，还有婆媳之间的问题，好像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问题。
是啊，儿媳妇跟公婆，特别是对婆婆，就像是把一个人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身体内一样，这样本来不是同一个身体的器官，却要活得像同一个身体的器官那样，自然会产生排斥作用。所以关于婆媳之间的问题，我们还是提出慈与孝是双向的看法，也就是说公婆是公婆，儿媳才是好儿媳，双方都有责任。为这个缘故，如果儿媳觉得自己不容易孝爱婆婆，通常并没有罪，可是假如是在自由意志下故意违抗或不孝爱婆婆，那又另当别论了。其次，在牧职辅导工作上要注意的，也是刚才修女提出来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对外人比较容易忍耐，比较和气，可是要对父母或公婆同样的忍耐和气，反而成了难事。这一方面是因为外人没有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的关系，至于父母或公婆，其实日常生活中真正面对面在一起也不是那么经常或永远的事，见面时打个招呼，别的时候只要不要硬碰硬就没事了。另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比较容易和父母发生冲突，那是因为我们总觉得对父母不应该像对外人一样外表应付和气，而心里却不耐烦。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承认躲开父母避免冲突或外表应付父母，这都不是理想的，可是这要比表现出不耐烦的恶总是清些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是生活中免不了的伦理选择，愿天主圣母保佑你们。